分钟劳动法，五分钟就能懂。今天呢，跟各位伙伴来一起讨论一下企业怎么样来制定有效的禁酒政策。那最近呢，随着阿里的风波，对于职场酒文化的抨击呢，其实愈演愈烈。其实我相信绝大部分伙伴在自己的工作和职场过程当中都有碰到过不得不参加某些饭局酒局，在过程当中呢，遇到有一些劝酒啊，或者是强制饮酒等等行为。这种行为呢，很多伙伴其实都是深恶痛绝的，但是呢，自己拿了这份工资，碍于情面又没有办法不去参加这样的活动。所以呢，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从公司的规章制度角度来设计一个比较有效全面的禁酒政策，可以更加有效的来管理公司饮酒的相关文化和一些行为方式。从具体规定来讲呢，我个人认为这个规定可以涉及十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可以讲我们公司呢其实倡导在日常工作、同事交往、团队建设、业务招待、商务宴请等活动当中，避免从事任何导致他人身心受到伤害或者潜在危险的行为，包括呢不饮用各类的酒品或者含酒精的饮料。如果你想要精确一点呢，这边也可以标注乙醇的含量在 0.5% 以上的含酒精类的饮料都是不被允许的。第二呢，就是公司可以禁止员工要求下属或者其他同事在团队建设、业务招待、商务宴请等活动当中参与陪酒招待的活动，尤其呢是禁止在酒吧、 KTV、 会所等娱乐场所饮酒，以免造成各类安全的隐患。第三呢，是任何业务招待或者商务宴请过程当中，公司禁止员工报销酒类、酒具、酒精类饮料产生的消费。如果通过隐瞒事实获得报销的，一经查实按严重违纪处理，同时呢应当向公司全额返还所报销的费用。第四呢，公司禁止员工购买酒类或者相关的用品用于招待或者对外的馈赠。第五呢，各业务部门的负责人需要对本部门执行这个政策呢承担监督责任。如果发生员工或者客户的投诉，或者其他的因为喝酒醉酒产生的伤亡，或者媒体负面报道等情况呢，一律对部门的负责人按照严重失职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害进行解雇的处理。第六呢，各级管理者应当就可能涉及饮酒业务的场景对员工进行足够的安全提示，特别呢是在一些和合作伙伴、供应商进行宴请之前。第七呢，就是所有涉及因为工作需要产生的团建、业务招待必须事先办理审核手续，并且签署文件承诺禁止饮酒。第八，如果不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员工之间自发组织的餐饮等活动，公司也不提倡饮酒，特别是过量饮酒。如果因此产生的一些情况，包括醉酒驾驶、一些伤亡事件等等，应当呢是由员工自行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被处以了行政处罚或者甚至是刑事责任的，那公司呢也会解除劳动合同。第九呢，就是公司严禁利用饮酒、劝酒等活动实施任何形式的性骚扰或者明显有悖公序良俗或者职业道德的行为，包括自愿与同事、客户发生性关系或者其他不正当的关系。第十呢，就是违背本政策的任何行为都将被按照严重违纪来进行处理，如果因此导致公司遭受损失的，那员工呢还需要向公司进行赔偿。在这十条之外呢，公司可以另外写一个章节，就是关于整个的政策的相关举报、调查和处置的流程。比方说，你可以明确的告诉员工，那公司的什么部门是对这些内容是进行监管的，并且告诉员工举报热线是什么，电子邮箱是什么。他们如果碰到类似的问题呢，就可以向这个举报热线来投诉类似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对于调查本身要明确，员工呢应当积极配合 跟本制度有关的任何调查，包括如实回答相关内容的细节，并且呢提供相应的证据。如果拒绝调查呢，也将被认定成严重违纪。第三呢，公司将根据调查结果对相关的人员呢进行处理，除了解除劳动合同之外呢，也有可能根据公司的员工手册给予警告、记过、降职等等处罚。除此之外呢，公司还可以明确人力资源部负责这个政策的培训和宣传，合规部门呢，或者是有关的内部审查部门负责相关违纪事实的调查，业务部门呢承担日常的监管职责。同时呢，需要明确相应的人员呢在履行调查的过程当中需要严格遵守保密的要求，在过程当中呢不能够泄露员工任何个人或者隐私的信息，也不能够通过像朋友圈啊、微信群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披露任何的证据或者调查的过程，违者呢也应当按照严重违纪来解除劳动合同。最后呢，公司也需要明确这个政策的生效时间，并且呢通过公司的内部宣传途径，包括公司的内网或者是群体的邮件告知全员，进行相应的公示。好了，大家如果对今天的话题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建议呢，非常欢迎在我的音频下方留言，也非常欢迎将我的音频转发给任何有需要的伙伴，也许真的能够帮助到他。那我们下一期再见。